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18号，公元2006年10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国际佛教音乐与宗教大会揭幕。达赖喇嘛称，北京同意给予真正自治，流亡藏人将会重返西藏。比利时藏人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侵占西藏。西藏高僧为伦敦藏人和平公园加持。中国禁书在德国书展中亮相。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天上午9点出席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佛陀讲样体公园举行的国际佛教音乐及宗教仪式大会，并为会议进行了揭幕，同时向信众传授了佛法八正道。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在演出各种仪式、舞蹈及佛教唱诵。从昨天8号开始，在新德里佛陀讲样体公园举行的为期3天的国际佛教音乐与宗教仪式大会是由西藏之家主办的。印度中央政府文化部及印度国际活动中心远地印度居住中心协办，其目的是为了纪念佛陀涅槃2550周年和在讲样体公园塑造佛像13周年而特别举办的。活动宗旨是在表现佛教文化历经数世纪之久与亚洲地区发展成型的各种不同仪式、舞蹈、佛唱及音乐等，涵盖地区包括日本、南韩、斯里兰卡、越南、尼泊尔、泰国、蒙古及西藏等，而来自这些国家的佛教团体也以自己的语言演唱佛曲。同时共有108位西藏比丘僧尼表演了壮观的金色巡礼节目。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来自不同国家的1500多名信众传授了佛法八正道，并开示大众说，除了念诵佛经，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和领悟佛法教义。
他南京的马上的宋山他这个南洋书连用的站呢他多个人被接下去他这里呢等下他嘎地嘎地巴掌嘎地巴掌三个地不地少送的。
达赖喇嘛讲到，八正道是指迈向解脱道上的8个元素，是8条通往涅槃的结晶，分别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情、正念和正定。达赖喇嘛强调，修习和实践八正道可以使有情众生脱离烦恼，并能证得涅槃的圣贤境界。结束传法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接见了参加佛教音乐会的全体成员。昨天下午4点还出席了在此间举行的记者会。今天早上，达赖喇嘛前往欧洲的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将应邀出席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与昨天8号开始举行的为期3天的国际会议。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里维斯、约旦王子哈森·本奥·塔莱尔和爱尔兰前总统马林·罗宾逊等为主，共计40多人将出席这场会议。本周31号将在捷克共和国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讲，当天将向民众放映一部介绍西藏的影片。这是达赖喇嘛第6次访问捷克共和国。本周4/12到本周6/14达赖喇嘛将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访问。应罗马大学的邀请，达赖喇嘛将出席在当地举行的有关脑科学方面的会议，并将会晤部分在职官员。结束在罗马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将于本周日15号返回印度，之后在本月底将继续前往日本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北京同意给予西藏真正自治，那么流亡藏人将会重返西藏。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同意给予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流亡藏人将会重返西藏。他还强调自己没有主张西藏独立。美联社消息，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向记者表示，如果北京允许西藏民众选举地方政府，保存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及环境，那么他和流亡藏人愿意重返西藏。达赖喇嘛指出，自己所称的民选地方政府就是在一国两制政策。虽然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实现一国两制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也是可能实现的。然而自己并没有主张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真正自治。对此，中国驻新德里大使孙玉虚则回应说，如果达赖喇嘛没有主张西藏独立，为什么是流亡政府的首脑？目前将近120,000流亡藏人居住在印度境内，印度方面长期以来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但是印度政府至今没有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向中国政府提及有关西藏问题。昨天星期天新德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下月将访问印度的时候是否打算同他会面时，达赖喇嘛回答说，北京现实实行集体领导制，胡锦涛未必有足够的权力单独的决定对西藏的政策。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比利时藏人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侵占西藏，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1950年10月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野战部队84,000大军横渡金沙江，进居西藏东部昌都。1951年10月，20,000多中共军队分四路进军西藏首都拉萨，造成拉萨有史以来物价上涨、物资短缺的恐慌局面。1959年3月10号，中共军队开始镇压西藏抗暴群众，导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100,000西藏人被迫流亡印度。中共50年来的殖民统治造成将近120多万西藏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座寺庙、佛法中心、闭关场所毁于废墟。为了纪念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移居比利时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于7号在布鲁塞尔中国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抗议中国非法武装入侵西藏。比利时西藏协会副会长丹增诺布向本台介绍说，本月7号上周六，移居比利时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布鲁塞尔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抗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非法入侵西藏56周年，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以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智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呼吁中国无条件同达赖喇嘛或者他的特使展开谈判。主办这次和平示威抗议活动的是由布鲁塞尔西藏协会和比利时与西藏友好协会。上百多名移居当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的人士参加了本月七号在布鲁塞尔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的抗议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高僧为伦敦藏人和平公园加持，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伦敦西藏基金会消息，西藏四大教派之一噶举派教主十七世噶玛巴上师，长谷仁波切于本月六号在英国首都伦敦为当地藏人和平公园进行了加持。设立在英国牛津的长谷佛教团体负责人僧人王杰和苏格兰西藏桑耶林寺、伦敦桑耶林宗教基金会桑布以及当地僧俗民众等约300人参加了和平公园祈祷加持仪式。消息指出，英国牛津长谷佛教团体的祈愿下，长谷仁波切从上月30号开始对英国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 期间向当地信众讲授了第九世噶玛巴王修铎杰所著的有关佛教经典。长谷仁波切结束对英国的各项访问行程后，本月七号抵达德国继续展开佛事活动。据了解，伦敦藏人和平公园是由伦敦西藏基金会筹资兴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为该公园进行了奠基加持。新建和平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感恩和赞赏达赖喇嘛多年来为促进人类和平、文化交流、宗教和谐等方面所付出的巨大贡献。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大纪元消息，上周三四号到昨天八号，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大图书博览会在德国法兰克福登场。今年的展览会吸引了100多个国家的7000多家参展商，创历史纪录。印度文学和网络创作是本届画展的重头戏。作为主宾国的印度，不仅带来了70多位印度作家的作品，还举办了一系列介绍印度舞蹈、电影、瑜伽和饮食等文化活动。华文作品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展会六号大厅的二楼上，红色基调的中国大陆区和以白色为主调的台湾展区比邻而列。最吸引西方人的是华语教学书籍，而最吸引华人的则是设立在台湾展区中心的独家华文作品区。之所以称为独家，是因为这些中文书籍在中国无法出版发行或者出版后遭禁，而在台湾则畅行无阻。独家华文作品区展出的42部中国禁书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系列作品《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没有主义》和《八月雪》等。在同一个书架上，还可以看到王立雄的《地境民主》及其夫人西藏作家韦瑟的《西藏记忆》和《名为西藏的诗》。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中国学者钟伟光撰稿的《跟达赖喇嘛学尊严》。
从达赖喇嘛那里回来，我们应该反省为什么过去我们认为西藏文化非常落后，需要我们来解救。如果这个问题真正的认识到了，如果支持西藏人不再只是停留在所谓命运的政治需要上，那么在新的人事论基础上，在真正感到平等的人权基础上，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也就会翻身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偏激。从达赖喇嘛那里回来，如果一方面变了，开始歌颂西藏文化，另一方面却继续谩骂中国文化，仔细想来，你肯定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达仁萨拉基信中曾经提到一位西方记者的话：中国的苦难，藏族人没有责任，但藏族人的苦难，汉族人却有很大的责任，这是千真万确的。中国给达赖喇嘛和藏族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但是达赖喇嘛从来没有仇视过中国文化。如同庐山和道上的平心自卑，道上和庐山的也有平心的对自己文化的自残。一些地域主义者除了认同曾经奴役过自己的人外，更仇视自己的列祖列宗。但尽管如此，或许达赖喇嘛的包容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维金森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演讲中说：搞政治的人是有野心的，没有野心就回家过日子了。这话听来似是而非，但是却混淆了权力野心和人超越自己的追求愿望。他忘记了每个人都有嗜欲、性欲、求知欲。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钟伟光撰稿的《跟达赖喇嘛学尊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